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基督教护教学。罗景参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姐妹，今天我想跟大家很简单的分析一下关于基督教异端的事情。异端的特征在哪里？他们所共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现象？他们基本上错误的地方在哪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抓住这些原则，当我们碰见任何一个信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些东西做一些分析，然后明白应当如何处理这些方面的事情。那么我们所谓的异端呢，就是说任何一个宗教性的一个组织，他们自称是基督教，可是呢他们的信仰跟基督教重要的或者是基本的这个信仰有偏离的时候，这些我们称它为异端。我想跟大家讲清楚一点异端跟极端的分别。基督教基要的真理绝对是不可以有偏差的，比如说是上帝是三位一体，基督耶稣完全的神性，基督耶稣完全的人性，圣经是基督徒信仰的绝对标准，一个人要得到救恩的话是因信称义，这些事情呢是主要的事情，是不能够偏离的。当任何一个集团他们的信仰在这些事情上面有偏离的时候，那么他们就进到一个异端的一个阶段。那么极端是什么呢？比如说是有些教会他们在对上帝的认识、对圣经的忠心、对得救的方法他们是相当清楚的，可是讲到比如说是教会跟国家的关系，我记得我年幼的时候有一个教会呢，他们就是坚持不可以向国父遗像敬礼，也不可以向国旗敬礼，因为这样子的话在他们看就是拜偶像。那么这方面呢是一个极端的问题，他们在一些生活的原则上面解释的方面有了一些极端，这个并不是跟人神救恩中间有直接关系的东西。那么有一些教会的他们拒绝称自己是教会，也是拒绝承认有传道人等等，这些都是所谓的极端。极端的话我们可以接纳了，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还可以认他们是弟兄姐妹。那么假如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话，这个在整个救恩的事情上面就脱离了，他们也就是异端了。其实异端在教会历史里面呢是常常有而且层出不穷的，比如说是在早期教会里面有人说耶稣基督他的肉体不是真实的，是一个魂这个样子，好像看得见，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肉体，因为他们不相信神是可以道成肉身的。像这样子的教导呢，教会的这个带领者凭着圣经的这个教导，他们就拒绝这样子的讲法，他们就称他为不光光是异端的，称他为邪说。比如说是有另外一些人呢，他们说神不可能是会在十字架上面受死的，所以他们讲耶稣基督其实他是人，他的神性呢是所谓的道，等他要出来传道的时候，在约旦河受洗，那么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那时候他就是有神性的，那时候道在他身上，可是等他要钉十字架之前呢，这个道又离开他了。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人哲学上面的一种想法，而不是圣经里面有根据，跟圣经里面的教导是相抵触的。这样子的东西呢，关于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关于神是不是三位一体的，怎么又是三位，怎么又是一体，这个奥秘呢，很多人常常要用人的理性去解释的时候，造出很多样子的邪说出来。这样子的邪说呢，其实跟今天的很多的异端相比较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在早期教会就已经有这种异端邪说存在。那么在今天呢，在美国所产生的异端现在在世界上面相当普遍，而且常常呢是发展得很强盛。 耶和华见证人是里面的一个。那个所谓摩门教，或者他们称为末世圣徒的教会，他们也是个异端。还有所谓的基督教科学，他们呢也是一个异端。那么在耶和华见证人的话，他们只承认父神才是真正的神，那么耶稣呢是一种次等的神，圣灵只是一种力量而已。这样子的教导都是显然跟圣经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往东方走一下的话，我们看的有一个从韩国一个牧师开始的，这个韩国的牧师他姓穆，他所开始的就是一个统一教，后来在美国在亚洲很多不同的国家就有了很多跟随的人，大多半都是年轻人，那么我们称他这些人叫做 Moonies。 他的教导呢也是跟圣经抵触，可是他们还自称是跟基督教有关系的，我们都称这些叫做异端。那么在台湾呢，近十几二十年呢，很盛行一个新的异端，而且他们有非常广泛的散布，叫做一贯教。这个一贯教在某些方面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个异教来看，可是呢在一贯道里面呢，他们所号称的就是天下有四个大宗教都是他们敬拜的对象，他们把基督教也放在里面当作一个，然后中国的道教、儒教、佛教，他们把这些都放在一起。其实它的背后呢还有一个老母主，就是一个女性的神在这些宗教之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而且是很充满迷信，仔细去查考它的话是相当荒谬的一个信仰，而且已经分散到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尤其是中南美洲的一些地方，对一贯道非常盛行。它组织方面跟明末清初那个天地会有很相似的地方，然后它的信仰方面呢跟清末的白莲教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么在中国大陆给异端的叫东方闪电，也是借助教会的一个名目，其实里面的信仰呢也很不一样。那么在任何一个福音广传的时候的话，魔鬼总是在里面作祟，所以我们也应当很理所当然的可以期待，当上帝在中国国内各个地方在兴起教会的时候，魔鬼一定会攻击，把这些似是而非的异端道理来影响人。我们要列举这些异端的话也是不胜枚举。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用点时间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子去分析异端，我们要明白一下这个。我们怎么知道一个集团是个异端呢？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我们从他的教导方面我们来看异端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圣经里面自己告诉我们的教导，也是教会传统里面所认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情，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有关信仰的事情，有关救恩的事情，神都已经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这66本书之间完全启示给我们了。圣经所给我们的启示是已经完成的，不再说是有没有写成的地方，不再有同样权威的东西。那么在异端这件事情上面的话，很多时候呢就会有人号称上帝给他个人有新的启示，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的启示还没有完毕，上帝给这个带领者呢有一个新的启示。譬如说摩门教或者是末世圣徒教会，他们就说基督教讲圣经我们也讲圣经，基督教讲耶稣我们也讲耶稣，表面上看起来这样就应该是基督教了，仔细看一看不是。他说我们除了圣经以外的话，我们还读摩门经，上帝借助他们这个教会的创始者 Joseph Smith给了他另外一本摩门经。你说哦，你这样的话你也看圣经那就好了，你另外多一本书没有关系。错，所以这是一个异端的现象。我们就看他对上帝的启示到底今天是还是开放的呢，还是已经关闭了。换句话，圣经是一本已经写好的书呢，还是一本还没有写好还可以由其他人继续去写的书？绝对不可以是还开放的。 假如任何一个教导说圣经还是开放的，他们有领袖，今天还能够有同样有权威的启示出来的话，那就是个异端。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异端的一个特征，关于启示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宗教上面的权威性，到底是圣经还是教会或者是个带领者。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时候从罗马天主教的控制下面出来，有宗教改革的事情呢，中间有很多不同的题目在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题目呢，就是宗教的权威到底是在哪里。上帝给我们只有一个绝对的权威，只有一个我们信仰我们生活的准则。当我们把另外一样东西放得跟圣经同等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就是那个东西的地位就取代了圣经的地位。我们真正有权威的解释圣经方法，必须是要以经解经，因为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教导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教导，我们要认识它中间一个部分的话，要借助整体里面其他的部分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一个部分。我给大家举点例子，譬如说在罗马天主教发展的时候，起先开始的时候就跟今天的基督教一样，教会都是一直是把圣经认作上帝给他们信仰生活的唯一准则，最高权威。可是呢，慢慢的教会里面的这个结构，从神父主教到教皇，这个系统呢就被教会认为是跟圣经平行的。说是天主教的权威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圣经，一方面是教会。可是呢，当我们看见你把这个教会跟圣经放在平等的时候，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任何一个天主教的信徒他可以自己看圣经，他可以说哦，我要从我自己所看见的意思这方面去走。假如他所看见的意思跟教会所讲的意思相违背的时候，或者有抵触的时候，就是一定要依教会的解释为准。换句话说是会有呢，即使他以圣经的原则去解释圣经的话也是不可以的。这样子的话谁是权威？比如说是在摩门教里面讲到摩门经的这个地位的话，讲到摩门教会的地位，这个教会的长老团他们的地位呢，他们也在某些方面使用圣经，可是到那个真正信仰上面有关键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是他们摩门经的，是他们教会的。圣经在某些方面呢，是一打开就可以给我们亮光的一本书。圣经里面自己也讲，就是那些没有受过教育，这个心地很简单的人，他们打开了圣经也可以得到智慧，也可以得到亮光。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因为它是一本很老有历史背景的一些书，有的时候解释的时候需要仔细查考。不过问题就是当我们做过这样查考之后，假如这个结论呢跟任何一个带领人所讲的东西是有出入的话，这个带领人呢必须修正。换句话说，圣经是最终的权威。很多时候带领的人呢，他们也许对圣经的了解比我们多，可是呢我们还是不能够以这个事实呢来让他们来取代圣经的权威，也不能让教会这个组织取代圣经的地位。这是分辨异端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关于教条方面的话，就是讲了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到底是神，或他到底是人，或者是他是一个次等神，不是最绝对的那个神，可是也是一个神。很多时候这个人的思想常常是受到希腊思想的影响，在希腊思想的里面呢，就觉得神真正最高最高等的神呢，他是绝对跟这个世界跟这个任何有肉体的东西，有任何有体的东西是完全不能够有任何一个接触的。在这些希腊有些古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异端，有一种邪说叫诺斯底教。那么这个诺斯底主义呢，他们就觉得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圣父呢都不是最大的神，不是这个最绝对的神，因为呢神爱世人，他爱这个世界上的人，他的心还联系在这个有体的有物质的这些世界和这个人身上呢，他就不是最高等的神。那么基督呢，他又是道成肉身，他还取了肉体的，那他就是更低等的了。真正的神呢，在他们的学说里面是根本不关心世界的，完全是纯的一个灵在那个地方，跟世俗的事情呢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在任何一个教导里面，他们否定 耶稣基督是有完全的神性，有完全的人性。耶稣基督在他的神性里面的话，与父神同等。他们否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的话，就是异端。我们在对基督的体认上面有差异的话，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差异。因为我们所谓基督教，基督教耶稣基督呢，是我们这个信仰最根基的地方，也是神跟人中间的关系呢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当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有了偏差的时候呢，我们不再是基督教了。我刚刚跟大家提过一些在早期教会所有的关于耶稣基督的一些邪说，那么在耶和华见证人的教导里面呢，也是只有父神是神，耶稣基督是一个次等神，是因为他做了那么好的这个完全的工作以后呢，上帝把他升等，比人高了，比天使高了，可是还是没有他自己那么高，那样子一个地位。这样子的说法在圣经里面完全没有根据。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呢，他本来是与天父是同等的，可是他不以与父同等为抢夺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不坚持他跟天父那个地位。当天父和他一起看见他们愿意爱人，为人做成救恩的时候，他就道成肉身，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不是因为他本来没有神的这个本性，他本来与天父不是同等的，不是那样的意思。所以呢，耶稣基督的神性是我们分辨异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我们只要多熟悉一下圣经里面有关于教导耶稣基督的神性，比如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第二十三节里面讲的，万有是借助他造的，也是为了他所造的，他在万有之上，他是创造之主，就是讲的耶稣基督他的神性。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帮助我们分辨的，就是圣灵。这个圣灵他到底是只是一个能力了，或者是他是跟父子一样是有位格的，是三位一体里面中间的一位。比如说是在耶和华见证人里面的话，他就说圣灵只是神的力量而已，不是真正有位格的，这个跟圣经里面教导呢就有偏差了。那么从上面讲了有关于耶稣基督，有关于圣灵，有关于父神的，我们就可以看见三位一体这个道理呢，是一个异端常常跟基督教正宗的信仰开始有偏差的一点。它到底是一位一体呢，还是三位一体？很多时候我们就发现异端它称为三位一体，你仔细问问看，三位是不是同等同荣同尊，而且是同一个性质的，在这方面有偏差的时候我们就看他们是异端。最后要分辨在教导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能偏差的地方，就是有关于这个救恩，人怎么得救的，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基督教是怎么信仰的，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得救基本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得到救恩呢，就是因为上帝决定要恩待我们，上帝把我们不配得的东西加给我们，救恩基本是恩典。然后呢，我们怎么样接受这样子的恩典呢？也借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那圣经很多地方的经文把这个事情讲得清清楚楚的，救恩不是人按照自己的行为去赚得的，而是上帝的恩典。那么异端的一个特征呢，就是他们虽然一方面讲我们相信圣经，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可是呢另外一方面他们同时把跟这个原则完全相反的一样东西呢，好像是肩比肩的放在一起，就是说可是呢你要能够保证你得到救恩，你必须要做教会要你做的事情，或者是你必须要做那些带领者要你做的事情。我们常常在礼拜六的时候呢，就会有人来敲门的，有的时候是两个，有的时候不止两个，然后说是他们是基督教要来传福音的，其实他们是耶和华见证人。有时候我们就想嘛，这些耶和华见证人的人挨门挨户的来敲门，有的时候是吃闭门羹，有的时候去看人家的白眼，好像他们都不在乎。他们的宗教的热忱呢，真的是我们其他基督教教会应当学习的。可是我们仔细看一下，在耶和华见证人的教导里面，他们说你要能够进到天堂的话，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事情， 在他们教会聚会之后，你必须要被分派到某个区域，你要敲多少个门，你要吃多少个闭门羹，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保证你可以进天堂。这是他们要进天堂的一个条件。换句话说，你要借助你的行为，借助你的工作来赚得你进天堂。信还不够，还要借助工作。其实这个在天主教里面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天主教对三位一体耶稣基督的完全神性人性这些教导上面都没有偏差，所以在天主教里面还是有人可以真正得到救恩的。可是呢，有很多危险在那里，就是你光光说是信呢还不行，你要在教会里面的奉献要起码一年要去忏悔几次，要做一些什么好行为好工作，这些都是保证你进天堂的条件在那里。那么把这个放成一个条件的时候的话，那就是把行为工作变成救恩的一个因素。圣经里面教导一个人真正信的时候，他是会有好行为出来的，可是他的救恩呢跟这个并没有关系，这个是他救恩所产生的一个后果，而不是他救恩所必须要的条件。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面其他的宗教，甚至于包括这些自称为基督教的异端呢，他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是一个要去做的信仰，可是基督教呢，我们用个英文字叫 done， 换句话说已经做成了。就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成了，上帝所托付他的这个救恩的工作已经做成了，不需要任何一个人再去做的，也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去做的。基督教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把成了的救恩给我们，我们唯一可以反应的就是用信心去接受。上面讲的是有关于异端教导上面的一些主要的信仰上面的一些关键。另外我们可以分辨异端的，就是看见他在教会里面的运行的方式。在一个异端中间呢，通常都是有一个集权的带领者，这个集权带领形式我们看见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的话都产生了很多很可悲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在美国，当时有一个异端就把一些人呢带到南美洲一个小国家里面，然后这个带领的人呢就教导跟随他的人都要一起服毒自杀，然后整个几百个人就是那样子一起自杀了。另外除了一个很集权的一个领袖之外，在这个异端里面呢，不是每个异端都有一个很有吸引力很有魔力这种样子一个带领者，可是他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控制系统。换句话说，这个异端的人呢容易进去难出来，他参加这个异端了以后，他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制度，不光光说是在宗教生活上，把你在这个社交生活上面，甚至于把你这个经济生活上面呢都必须完全的交给他，必须由他来控制，以至于呢你要离开这个信仰的时候会变成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摩门教会里面常常看到他们差年轻人到各个不同的国家，都是穿着白衬衫打领带，然后骑着脚踏车到处去挨门拜访。那么摩门教在美国呢现在是美国非常大的一个财团，他们所拥有的经济的能力呢上了亿万。他们平常在他们教会里面就比如规定，你是参加这个教会的你必须要十一奉献，而且他要你报给他你每年的收入是多少，他要按照你的收入来查看你的奉献你是不是有十一奉献，你不是十一奉献的话，那你在教会的地位你的救恩就有问题了。那么他们有这样子大的一个财源呢，再加以好的这个经济处理，他们就变得有很大的经济能力。那么在他这个教会里面的人的话，你这个年轻人你书读完了中学毕业了或者是你大学毕业了，假如你拿两年的时间来做这个他的传教者到世界不同的地方去，以后你这一辈子的工作你这辈子的生活的话教会给你担保，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离开就变得很困难。那么还有比这个控制更厉害的，比如说是在台湾发行的那个一贯道，你参加这个一贯道之前他说你进到这个一贯道你把你所有的交给教会，教会就会照顾你一辈子，你要离开这个一贯教的话，他们那个带领者有很多阶层，那个带领者 会咒诅你和你的一家。那么在这些教育不是很充足的，又是很有迷信的这种乡下人的话，这个就变成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们就会怕的，不敢离开那个教。其实这个一贯教的，比如说是在阿根廷，他们就是带一批人从台湾移民到阿根廷，他们就先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很多人就住在那里面。这些人呢，他们能不能出去，能跟什么人讲话，不能够跟什么人讲话，碰到基督徒要跟他们讲福音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的报道回来，这些东西就是被很严谨的控制的。这个东西也是异端的一个特征。那我们怎么样子去帮助那些在异端里面的人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明白人内心里面的需要。我们讲的像这样子强力控制的宗教里面，怎么会有人愿意进入？通常因为人呢，在他的心灵里面有很大的空虚，他有一个需要，他需要一个带领，他需要有一个绝对的权柄在那里带领他。当一个人没有在生命里面明白真理到底是什么，绝对的权威到底是什么，怎么样子跟神可以连接得上，当人没有这样子的时候，他里面的空虚就没有个满足，常常在黑暗里面，任何一个人应许他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很容易上当了，就很容易被抓进去了。所以我们看见人心里面的空虚，我们看见一个人在异端里面的时候，我们不要马上去攻击他，我们要明白这个人怎么样子会进到异端里面去的，他心里的需要是什么。也就是跟这个有关系，就是当我们碰见这样子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耐心，我们不要马上针对他们信仰的弱点。别人住在一个破房子里面，我们还没有给别人一个更好的房子，没有让他看见那个房子真的可以是他的时候，我们就先拆他的房子，那这些人一定会拒绝的。所以我们不要马上在这个信仰上面去跟他们对敌，而且对他们要温柔。我们要明白，当一个人在异端里面受了那样子的影响，被那样子集权的这种带领者所灌输了之后，一方面呢，我们必须要用爱来对待他，这是福音里面最有力的一个工具，也就是我们讲护教学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工具。因为耶稣基督自己也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人怎么样子明白耶稣基督是真理呢？当人看见真正的爱在他的信徒当中的时候，人就明白耶稣基督是真理。所以呢，我们用爱心耐心去带那些人，让他们看见这个爱是没有条件的，不是要限制他们的，而是真正去侍奉他们的，去关怀他们的。当这样子的爱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的耳朵就开始打开了，看见爱心的生活后面那个真正爱他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个神，看见以前的偏差的地方，看见一个真正的永恒的有应许的有保证的圣经里面这个信仰。这个也许不是一两天可以成就的事情，这也许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对一个已经被异端所控制过一段时间的人，这些是必须的。那么我们自己怎么样去避免被异端去诱惑呢？很简单，我们必须在真道上生长成熟，对上帝的话语必须要追求，不光光是片段的追求，对于圣经整体的认识，不光光是说我想读是有读一小段，我们要存心是继续不断整体的阅读圣经。另外不光光是在知识上面追求，不光在真理上明白了，也是在生命的体认上面，借助圣经的教导，借助祷告读经思考，跟上帝建立一个真正的稳定的亲密的一个有功效的关系，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避免异端来搅扰我们。最后在这个课程里面，我没有办法供应大家许多异端的各种细节，可是呢，我们应当看一下在我们周围常常遇见的一些异端是什么，他们的教导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应该稍微做一些阅读来思考，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他们的软弱在哪里，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被他们诱惑，反而能够去解救那些在他们捆绑之下的人。好，谢谢大家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给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有关护教学的题目，但愿这些东西能够帮助大家信仰里面越来越坚定，也有这样子工具去帮助那些被魔鬼撒旦捆绑的人。再见。